上回书啊，咱们说到了陈定基受这土司之邀，到他府中赴宴，而且声言要把他的公子陈天宇一起带着。陈定基不由得是大感纳闷，这土司是藏人的首脑人物，方将大力，大权在握，而且呀，此人是心狠毒辣，贪虐成性，平时对于这些个驻藏的官员们连眼皮都不了，没想到今天能请自己过府，也是受宠若惊，赶紧让这陈天宇换好了衣服，陪同自己前去赴宴。哪知道还没等走呢，土司手下的一名灭霸叫额马当前来求见。开始啊，陈定基以为这额马当是来接自己的呢，请进屋里头来，落座之后这么一问，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额马当此次来是想要求这陈定基办一件事儿。陈定基说：“额马当本部有事，但讲无妨，下官只要能做到的，一定会尽力而为。”
嗯，好，爽快。其实也没有啥大事儿，本部你可是去赴那土司之宴。不错，正是。是这么的，昨个草原之上来了这么一群卖唱的流浪汉，不知道本部您可知道？我听家里的人说过，这群流浪汉原是一群偷马之贼呀，不过他们本领却还真就不错，他们居然偷了土司的五匹马，男的都跑了，就捉了一名少女。陈天宇在一旁不由得一惊，先说话，捉住一名少女，莫非就是那名神秘的藏族姑娘吗？当时啊，把这耳朵也支棱起来了。听这额马当接着往下说：“本部您在此多年，想必你也知道这土司惩治盗贼的规矩。”陈天宇一听啊，当时心里一翻个，他听他父亲不止一次说过，就这土司要讲惩治盗贼，手段是残酷无比，先把眼珠弯掉了，再把手割下去。一想起那名少女来，就那大眼睛水灵灵的，一汪秋水啊，咔把眼珠子给你弯下去，把手剁下去，不敢往下再想了，不由得浑身也这么哆嗦。这陈定基听的也是颜色更变。这额马当接着又说：“其实啊，我这人呢，素来是心慈面软，我实在是不忍心见那个女郎受此刑罚，我只是求本部今日往见土司之时，能够带那名少女说说情，土司看在你的金面，或许能法外施案，把那名少女给饶了。如果说需要赎金的话，这没关系，您先垫付纸上，我呢在暗中还给你。”额马当说这话呀，大大出乎这陈定基父子的意料之外。这爷俩都知道，平时这额马当吝啬的出了名了，不但说吝啬，而且是贪得无厌，阴险狡诈呀。今儿个这是咱们的了，说话办事这么慷慨呢？难道说这少女和他有啥关系不成吗？可又一琢磨不对，你说这少女真要和他有点关系，何至于会流落到草原上卖唱啊？额马当一看陈定基犹豫不决， 把他急得这么戳手。本部大人，这姑娘的性命如何，全在你的手上了。您若是不为他讲讲情面，恐怕他这条小命今儿个就保不住了。
听到这呀，禅定街是慨然扬允。
好，灭霸本部，您尽管放心。
我们汉人有一句话，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下官尽力而为也就是了。如果说土司那边需要赎金的话，本官这里倒有少许的银两，也不必灭霸您破费，只怕土司今日未必能够答应。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我知道，只要本部您给求情，土司是必能应允，只要有您一句话，我这也就放心了。好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告辞了，咱们改日再会。不过今天我找你这件事儿，希望您能守口如瓶，千万别在土司面前提起来。
好，放心，本官一定会严守秘密。说着话，这额马灯又恭恭敬敬朝着陈定基行了一礼，退出门来。
这陈天宇也等着额马灯走了，赶紧站起来。
爹，既然如此，咱们快去吧。
陈定基说，怎么，刚才让你去，你不是不想去吗？忽然之间主意变得这么快呀？其实啊，陈天宇心里头知道，
哎，自己想要尽快的赶到土司那，看一看被抓住的是不是那藏族姑娘。如果要是，赶快把她救下来。
心里头这么想，不自觉的脸就红了。当然了，这话他不可能对陈定基说。
就这么，让家人备马，陈天宇跟随着父亲一起就来到了土司的庄园。这土司的庄园呢，一闪而见，估计一抹非常的红啊。
当然，跟这汉人那些个豪宅要比起来，哎，那没法比。
但是在这藏人居住地区，俨然就是宫殿的一般呢。左一层院落是右一层院落，重重叠叠，离远了就瞅，就好像一座大城堡差不多少。
说着话，一行人马这就赶到了。
此时啊，日在中天，
正好能赶上这中午的宴会。一般呢，西藏这土司的宴会呀，从这中午开始，一直喝到日落西山，这就散了。到了门前，有人通报进去，有人把这陈定基父子带到这花园的亭子里头。再看这亭子里头啊，人家早就都准备好了，罗列杯盘，摆了三桌上等的酒席。藏人吃饭，哎，不像咱们中原，几个人围着一大桌子，哎，敬酒布菜，和那不一样，一人一桌，都是好吃的，但是和这中原的风俗也是大大的不同，什么山鸡、兔脯、菜蟒、银鱼、肉干，反正都是在这藏族地区比较有名的菜肴。喝的都是青稞酒，还有马奶酒，离着多远，打鼻子那么香。有人把他们俩安排好了坐下，刚刚坐好，就听见两旁的藏兵喊了一声：“
土司到！”
言怀未尽，只见土司迈步进了亭子了。再看这土司啊，50多岁，亭顶升高将近一丈，长得是五大三粗，两道利剑眉，一双钢环眼，肉乎乎的大鼻子，海下杂蓬蓬的一部胡须，往这一站，显得是不怒自威。特别是这双眼睛闪闪放光啊，令人是不寒而栗。 陈定基和陈天宇赶紧站起来，依照这葬礼献过了哈达。这哈达呀，就是一种啊白色的，在这西藏地区最为崇高尊贵的礼品。土司笑眯眯的接过来，没和这陈定基打招呼，先盯着这陈天宇看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老半天，乐呵呵的说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位可就是令郎吗？不错，正是犬子。嗯，好好，哈哈哈哈，好相貌，来这边坐。说了一句好相貌，也不知道这土司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。坐下之后，这土司把酒杯端过来，来，本部请满饮此杯。陈定基没办法，把酒杯也端起来，和这土司把这杯中酒都喝了。陈天宇也礼节性的端起酒杯来，把这马奶酒浅浅的喝了这么一口，把这酒杯放下之后，再看这土司，双掌一拍，啪啪，来呀，带犯人。说这话对着陈定基说，你看咱们这穷地方也没什么好东西可以娱乐贵宾，就请本部您看一看我审问犯人。我可跟你说，这犯人长得可够漂亮的呢啊！哈哈哈哈，眨眼之间，只见两名藏兵挟持着一名少女，缓缓的来到这亭子外头了。这陈天宇不看则可，一看呢，当时眼睛就有点直了，不由得是血脉奋张，心脏几乎都停了。只见这少女谁呀？正是昨个见的那藏族少女。只见此时亭子下头已经把这刑具都摆好了，其中啊包括两把宽刃的藏刀，还有两只呢可以把这人眼珠子挖出来的小珠管，另外还有个石圈。这石圈啊是两个半圆弧形的，在这接头的地方镶着两块薄铁片，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。这少女被带到这亭子前头，对这刑具啊连看都没看，一脸的茫然，就好像今儿个被审讯的不是他，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一阵啊，这园子里头除了土司之外，其他的人包括陈天宇父子两个都感觉到是毛骨悚然，鸡零狗都这么冒凉气，但是唯独这少女仍旧是毫不畏惧，一片的漠然神态。土司哈哈一乐，哈哈，也指地下这刑具，我要把这石圈套到犯人的脑袋上，只要用这小铁锤在这铁片上轻轻一敲，这石圈这么一紧，犯人的眼睛就能凸出来，然后呢我用这小竹管轻轻一挖，哎，这名女犯人可就要变成盲女了。来呀，准备。说着话，这底下人这就要准备动刑。这陈定基一看不能再等了，这石圈一箍上，估计这姑娘就得废了。这陈定基赶紧站起来了，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啊。土司当时一瞪眼，本部怎么着？难道说你们害人胆小不成？不敢看这行刑吗？这陈定基咬着牙，强忍怒气。土司本部，敢问您一声，他们偷了您几匹马呀？五匹上好的白马。好，下官我替他赔上您十匹。哎。他不单偷我的马，
还想烧我的马圈呢。
那他烧了没有？
还没有烧，刚擦着这燃火石，被我们就给抓住了。
好，这陈定基一乐，从自己身上也摸出来火石。您瞧瞧，下官我身上也带着这东西，莫不成带着火石就被视为放火，也要把下官一起给抓起来吗？
啊，太监！
这土司啊，一时之间被这陈定基问的也是哑口无言，也知道陈定基的意思是说呢，你既然没放火，只带着火石，凭这个根本就定不了罪。单说这陈定基此时一改往日的软弱之相，二目炯炯盯着这土司。土司本部，您看怎么样？是不是您今日可以网开一面，看在下官的薄面之上，把这姑娘给饶了，她给您造成的损失下官一律照赔也就是了。这陈天宇搁一旁屏住呼吸，看着土司顶着父亲，刹那之间对着父亲心里头也充满了感激之情。此时此刻的陈定基一脸的正气，毫不畏惧，凛然是不可侵犯，和这原来的畏首畏尾、胆小怕事判若两人。这土司当时也是一急了，哎呀，先说话，没想到这么柔弱个文职官员今儿个能有如此的胆色呀。你看这土司啊，就有点瞧不起这汉人，他觉得这汉人没骨气。假如说汉人之中有一部分人有骨气的，也不可能让满清入主中原，在这中原统治这么多年，特别是被这贬到藏区的这些个汉族官员们，一个个卑躬屈膝、奴颜媚骨，和这藏人这种勇猛、这种彪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因此上他对这汉人瞧不起。陈天宇把手伸到袖子里头，这袖子里头啊，他这就带了一把匕首，心说话：土司啊，土司啊，今儿个你要敢传令行刑，我这一刀我就先把你攮个透明的窟窿。搁这瞪着眼睛盯着土司，他也没言语。这土司犹豫了一会儿，忽然他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本部您替他求情，您这金面按理说本官应当给，不太应该了，不过这几个小毛贼目无官长，根本就没把我放到眼里头，到我府中到我马匹，我就这么就把他给放了，将来传扬出去本官是颜面何存。再说了，凡是有贼进入府中盗取东西，就得剜眼剁手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祖宗的规矩这不能破。当然了，本官也会考虑到您的面子。这么的，今儿个咱们俩就赌一赌这犯人的运气，你看如何？不知道如何个赌法？哈哈哈！别着急，您看着。说着话，他把手一挥，只见有一名藏兵拿起来一枚苹果放到这少女头上了。本部不知道你这飞刀用的怎么样啊？说着话一甩手，
也把尖刀崩关到这桌子上了。看着这枚苹果没，我让人把这姑娘带出去百步开外，你这一飞刀把这苹果是劈为两半，那没得说，这姑娘我立马让她走人，也不为难她。这还不说，不但放姑娘，而且马匹也不用你们赔了。本部，您觉得意下如何呀？
啊，他这
一百步开外，飞刀把苹果劈开，闹着玩的嘛呢？弄不好失错手了，这把姑娘这一刀就给钉到那了。这陈定基这是文官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他哪有这么大能耐呀？你说他能敢答应吗？
阿姐，
本部我也知道你是一位文职官员，不要紧，我可以给你宽限宽限。你手下的这些随从里头，凡是有会飞刀的，能百步穿杨，让他们来完成，这也没关系。不管是谁，只要能把这苹果一分为二，我是化付前言。这姑娘我们让她走人。满天的乌云这就都散了，本部您看安排人吧。说着话呀，他的眼光一瞟陈定基带来的这八名卫士。说实话，这陈定基带来这八名卫士啊，也不怎么地。他这宣慰府里本来就没多少人，这也是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拔了又拔，选出这么八个来。实际上这几个人要说撂个跤背个口袋，这还差不多少，但要说百步穿杨都没那么大能耐。这陈定基是左右为难呐、啊。正这么个功夫，陈天宇站起来了。土司本部，如果说在下我要能一飞刀把这苹果劈开，您看怎么样？
哦，陈公子若要有如此的雅兴，当然更好了啊！我们都欢迎，您请吧。
鱼儿，你。
你放心吧，单天宇一伸手，嘣，把这飞刀给拔下来了。一抬手，耳轮中就听见一声脆响啊！再一看，少女头上的苹果已经被飞刀是一分为二。